音会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8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音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人心恶念才能修得真善，作者清纯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号。现将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在照顾母亲的过程中修心。在我面临退休时，80岁的母亲病情加重了，小孙子10个月睡眠不好，很累人，我既要照顾母亲，又要帮儿媳带孩子。没多久母亲又摔倒了，虽无大碍，但我们兄妹3个都没有时间照顾母亲，便为她请了个保姆。多年来母亲单独生活，身体还算结实，身体一闹病就很依赖我。兄妹3人中，我是她唯一的闺女，这下我的生活修炼环境就变了。照看孩子和照顾老人还真的不是一样的心情。常人中，有的人有病或更年期抑郁症，照看孩子一段时间病全好了。有的人没病，照顾老人的过程中得抑郁症了。原因是我们中国人把传统文化丢失的太多了，老人变得越来越自私安逸，晚辈的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孝顺老人了。以顺为孝才是传统文化中的孝，作为我一个修炼人，那就得用真善忍标准来要求自己了。说起母亲，还真有个修心的过程。虽然父母就我一个闺女，可我从小母亲就是不喜欢我。以前我一直认为母亲重男轻女，她的侄女、外甥女、孙女她都不喜欢。后来我发现母亲是从骨子里就不喜欢女人，甚至包括她自己她都瞧不起，好像她哪生哪世受过女人伤害似的。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县城上班，我们在老家农村，父亲不经常回家，地里家里的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干，还要养我们3个，又苦又累的，就容易发脾气。我小时候很活泼，学校有什么活动、排演节目都让我参加。当我欢蹦乱跳的一进门，母亲可能当时很劳累，她便很烦的样子冲我喊：“别蹦了。”还有很多时候，我领小伙伴们在我家打闹嬉戏，母亲会很不客气地将我的小伙伴们轰走。那时我感觉很伤自尊，嘴上不敢说，心里对母亲很有意见。就是在我结婚后，母亲还曾叫着我的名字，伤心地说过，到我死她也改变不了对我的看法了，就老认为我不亲她。等我修炼大法后，我对母亲形成的这个顽石一样的后天观念可真够我去的。十几年的时间像剥洋葱一样，去了一层又有一层，过一段时间发现还有。因我修炼几个月，迫害就开始了，个人修炼不扎实。迫害初期，在那个恐怖环境下，思想压力很大，根本没有去修这方面，它表现的也不太明显。后来修炼环境宽松些了，我对母亲的这个怨恨心、后天观念时常会冒出来。我控制不住自己，就跟母亲无故发脾气，甚至故意顶撞母亲。有时还用另一种方式惹母亲生气，比如我去娘家看望母亲，走时母亲会给我什么东西，吃的或是我喜欢的什么东西，我会坚决拒绝，这时母亲会很不高兴。过后细想想，我像是在报复母亲，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劲了。我认识到自己还有这么强的怨恨心，下决心一定要实修，在法中归正。静心反思，母亲从来也没有亏待我。我从小只是在用闺女宝的观念来衡量， 认为母亲没有特殊的待我，就说母亲不喜欢我，心里就不平衡。当准备写此文时，突然明白了，这个不平衡的心根子就是嫉妒心，很后悔自己这些年在这方面没有实修，正法没有结束，我就有机会修。我母亲现已80多岁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有时还糊涂。虽然为母亲请了保姆，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看母亲。保姆休假时都是我来照顾母亲，擦鼻子，端屎端尿。有时正在吃饭，就在饭桌旁坐便椅子上，母亲就要大便，我也不动心了，能心态平稳地去做了。在赡养老人方面，我主动出钱出力，我哥和我弟都看在眼里，便商量说，在母亲百年后，遗产分给我一份。我谢绝了，因在我们当地有个习俗观念，女儿不分家产。兄弟俩能有这份心，这已经是对作为大法弟子的我的肯定了。可作为修炼人，我们有更高的要求标准。我经常自问，我真诚待母亲了吗？平和善心处事了吗？包容忍让了吗？回答是，还没达到标准。出点钱，做点事，这算是孝顺了，但还没有达到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。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当触及心灵的时候，有时真是很难把握的。比如早上母亲起床后，我要先给母亲洗一下半身，然后穿衣服、洗漱、喝蜂蜜水。有时母亲心情不好，她会很不听话，或挑三拣四的挑毛病。好不容易伺候她吃了饭、漱了口、洗了手，然后我还要洗碗、擦地、清理房间卫生，这一套活下来就要2个小时。有时地还没擦完，母亲会说，快扶我起来，我要走动走动。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耐心就到了极限，心里多么希望母亲说，忙一大早上了，累得满身是汗，快休息一会儿吧。现在我悟到，我做事有求回报的心，不是无条件的对别人好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我离着这个标准差得还很远呢。现在母亲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，又有病，不能按正常人的标准来要求她了。母亲耳聋的厉害，已不能与她正常交流，我只能修自己、改变自己。一次没做好，再做一次；再次没做好，就再做一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、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、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何况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呢？即使生生世世我们有过恩恩怨怨，这一世作为修炼人，我一定要把不平衡的心、怨恨心、党文化的毒素从自身的空间场中彻底清除掉，恶念去，善心出。谢谢母亲帮我修心去执着。在被骚扰中向内找，修自己。最近邪党搞清零迫害，单位有人给我打电话，找借口给我照相，虽然没提我修炼法轮功，但我有所警觉，拒绝了。接着单位又给我丈夫打电话，说明了就是为转化法轮功学员，并强调这次转化后以后就不找他了，就给我除了名什么的。我用了2个晚上的时间给单位主管此事的人员写了一封劝善信。从我练功祛病健身开始， 回顾了我们身边很有说服力的善恶报应的实例。法轮功在中国合法，修炼法轮功无罪和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行为所触犯的法律、法规等几个方面来劝善。原以为主任看了此信就明白真相了，就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。可过了几天，单位又给丈夫打电话。我丈夫回家便发脾气，说我自私，不考虑别人，光顾自己，搞得全家过不好日子等等。自私？我正是为他才不配合转化，我是为他好啊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我没有给我丈夫说明情况，没有顾得上跟他讲明真相，所以他才说我自私。于是我说，我不照相，第一是为他们好，因为迫害修炼人会有恶报的，并举了三个他都认识的人，因迫害法轮功、迫害我而遭恶报的实例。第二，中共邪党说话出尔反尔，说话从来不算数，他把个人信息、照片、电话、住址、身份证号都搜集起来，目的是为了监控我。第三，这次本地法轮功学员有多次配合邪党要求的，那天又把他们找去，要他们配合上级验收转化法轮功学员。我说完后，丈夫不说话了，也不那么生气了。我心想，这个主任，我信写得明明白白的，是不是故意给我家人打电话，打扰我的生活？我立即抓住这一恶念，这不是我，要动善念。回想整个过程，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在一开始他们想骗取我照片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安排别人以我的名义写了转化书，我有点反感。当单位给我家人打了电话时，我心里有点不太稳，因过去的迫害阴影又产生了怕。当写了劝善信，单位隔了几天没音信了，又有点欢喜心。当听说配合照相以后就除名不再找我了，又好像错过了一个好机会。是旧势力利用思想业力强加给的负面思维。回想近期，我在安逸心驱使下，主意识不强，偶尔还会看常人电视，在自己空间场中招来了很多情魔、色魔、烂鬼、黑手。如果不是单位主任的这第二个电话，我还真没有这样认真地去找自己，在法中归正自己。晚上，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，清除干扰和迫害我的一切黑手、烂鬼、共产邪灵与乱神，以及所有参与此事的旧势力与最后那个坏的生命。绝不允许邪恶人员利用常人来迫害我，从而毁了众生。发正念时，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，能量很强。又过了一天，我中午练第五套功法时，用手机播放音乐，静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中间没有停机。因为有时练功的音乐播15分钟就自动停机，我又急忙打开小播放器，播放练功音乐也正常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练功用的旧手机有半年了，15分钟播放就自动停机，时好时坏，近期就能播放15分钟。我以为手机太旧了，该淘汰了，然后就用播放器练功。可近半个月了，小播放器也不正常了。其中第一套功法中的练功口诀身神合一不出音，一上来就是动静随机，引自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。几次下来，我有所警觉，是不是师父在点化弟子，在正法中身和神没有合一，还没有神起来。经过这次在法中归正自己，小播放器一直很正常。谢谢师父，不争气的弟子又让您操心了。我认识到，修炼人只要还有一丝恶念，还没有修出纯善，旧势力就会用以恶制恶旧宇宙的理，给迫害大法弟子毁灭众生制造借口。 师父慈悲弟子，让弟子真正体会到向内找是法宝的法理，同时对修内而安外的一层内涵也有所感悟。引自精进要旨，修内而安外。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就在前几天，中午午休时，我似睡非睡的时候，出现了两个画面，一个是母亲呆傻的样子，一个是从我右胳膊迅速划出一个类似鱼的软体的东西。后来我明白，在我写稿的过程中，我找到了我对母亲的人心执着，师父又给我净化了身体。写到此，心中感恩师尊，眼泪充盈双眼。作为每一个大法弟子，只要在法中修，师父就会鼓励保护。我们在法中提高那么一点点，伟大的师尊就给予我们所在层次的一切，包括我们还不知道的很多很多。修炼中，我不是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是该写的太多了。就说去年的五六月份，我突感小腹痛，持续了半月还不见好转，已影响了正实法。我心里跟师父说，我就要师父的安排，其他的安排我不要。如果是师父给弟子宵夜，换一种宵夜方式吧，师父说了算。一两天后腹痛减轻，几天后完全消失，又开始浑身起疙瘩，除脚心、手心和脸部没疙瘩，其余满身无处不在，连两腋下都是。白天做正实法的事，做家务和睡觉都不影响，只有在晚上睡觉前会奇痒难忍，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的挠，把身上都挠破了。三个星期后，疙瘩不痒了，慢慢结痂好了。腹痛、疙瘩一共五个星期好了，这时已是六月底。在6月29日中午发12点正念时，感到被很强的能量包裹着。我明白，干扰破除了，业消下去了，功涨上去了，弟子只有感恩师尊。写交流稿真的是一个修心的过程，梳理的过程，更是一个真正向内找的过程。这次写稿改写了好几次，后来真的有点烦了。同修耐心地帮我向内找，指出不足，并鼓励我完成此稿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体悟去掉根本执着才能圆满》，作者旧金山湾区西人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9日。几个月前，我悟到了一个道理，无论我们做了多少讲真相的事情，无论项目做得多成功，无论我们练了多少功，甚至无论我们自己觉得救了多少人，如果我们不能去掉根本执着，我们是无法圆满的，因为那些正实法讲真相的事情是为了结束这场迫害，也是让我们走向圆满的。我还有个感悟，某种角度上讲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独立的空间，而我们必须清理好这个空间，包括去掉我们的执着，否则整个正法进程就会被延长，而每个人都应为此负责。师父为每个弟子都有最好的安排，但是我们必须完成自己所必须完成的，以配合这个安排，否则很多事情都会被延长，而那些修得好的同修以及无数指望我们的众生则必须一直在等待中。所以我悟到，提高的时机就在当下，清除所有根本执着的时机就在当下，不要再从我这里产生阻碍正法进程的因素。当我决心要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后，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那就是在我做错事时，我就会马上被指出，让我知道哪里做错了和怎样归正。 下面我交流两个例子。长久以来，我的色欲心时不时会翻上来，虽然只是一些色欲的想法，所以没有严格的清理它们。我认为那不是大问题，在某个时候它们自然就消失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不过当我动了念头要从根本上清除色欲心时，我开始感到周身不自在，而坚持清除它们一些天后，我感觉变化很大。面对色欲时，我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念头。第二个例子更加明显，我一般每天学法两次，白天参加大纪元集体学法，晚上在网上学法。在晚上的学法中，我经常会被干扰，不是儿子有事情，就是我觉得有什么事情需要赶快处理。我认识到自己学法的定性不够，而更深层的原因是内心缺乏对法的敬重。大约两个星期前，我做的比平时学法还糟糕，我不断去其他房间做一些事情，我有时会感到需要立刻回复短信或者电子邮件，特别是我们现在是使用电脑上网学法，很容易被回复信息的念头干扰，而这一次我确实被干扰了。接下来在我读法的时候，一种身体的严重不适突如其来，我感到呼吸不顺，身体燥热，口渴虚弱。幸运的是，我马上认识到了原因。我的第一念是，这个状态是自己不认真学法，对法不敬重引起的。我对此感到懊丧，我感到师父利用这个时机给我宵夜，是为了帮助我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否则我永远不会对此重视。发完正念后，我感觉好了很多，其后过了几天后才完全康复。在一个早晨，我看到左胸前面渗出一个红色斑点，我没有特别留意。第二天，我发现那个红色区域大了很多，而且颜色非常红，也感觉很痒，我对其依然不在意。接下来几天，红色区域不断扩大，感觉更加痒，而且有些黄色液体渗出皮肤。之后，那里表现出感染的症状，身体附近的部分也开始出现一些黄色的水泡。我猜想，从常人的层面看，我可能被有毒的蜘蛛咬了，但是我身上看不到任何被咬过的痕迹，而且蜘蛛怎么可能隔着这么多衣服咬到我的胸部呢？而这个症状的开始，恰好在我上次因为不认真学法，引发宵夜症状消失后的早晨。所有这一切绝不是巧合，整体看起来这些安排是多么缜密。两个星期后，胸前的红色区域开始褪色，我庆幸自己由此上了一课。好多年来，我都没有在学法时候全心全意带着对法的敬重学法。我感受到，当我有提高的愿望的时候，师父通过这次的磨难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。一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是非常严肃的，修炼的机缘转瞬即逝，正法随时可能结束，我们一定要抓住机缘提高才能圆满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把自己当成练功人，磨难就那样化解了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3月30日。疫情开始后，我们学法小组所在的小区戒严了，进出门都要卡片，坐车要登记等等，同修们克服种种困难，想方设法弄来门卡，有的走大门口发出正念，轻松顺利的就通过了。大家一致认为学法小组不能散，整体环境不能没有，怎么难也不能动摇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一，心系众生救人急，整体升华。大家在一起学法切磋，觉得疫情期间正是救人的好机会，就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，尽量去做，有面对面讲的，有上楼道发资料的，
有的贴粘贴，有的打印的，有的上高层楼发资料，下来时都是一身的汗。我负责打印真相资料，供应不上，就又买了一台打印机，心里一个念头，不能耽误同修救人的资料。大家心都在急着救人，谁都不想错过这救人的机会，同修之间配合得很好。组内有一位70多岁的老同修，因为与女儿情重，出现舌盘疮的病业，他能在法上向内找漏洞，拒绝女儿们送医院治疗的决定，毅然回到独居的家中，向师父表示一定做好三件事来弥补不足。病痛使同修很难静心学法，小组有个同修就去他家，黑天白天的陪伴他学法发正念，他本人也加强了实修学法练功，增加发正念时间，再疼也坚持，一直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，救人也不耽误，舌盘疮很快就好了，连他的女儿们都惊呼大法太神奇了。小组还有个70来岁的同修，因为眼睛不好看书费劲，为了帮他闯关，我们也增加了与他学法和切磋的时间，他不忘自己使命，三件事尽量做。有一天社区人员来找他，正好有同修在他家和他学法，他老伴儿为了保护他们，在门口堵住说他没在家，我和你们去。他去后社区人员让他签字，他老头就给签了。回到家，老伴儿跟他一学，他当时脑袋懵的一下，心里像有个东西堵住了，就对他老伴儿说，我的事儿谁也代替不了，我自己说了算，再来让我跟他们说。后来社区的人又来了，他把他们让到屋里，就和他们说，我老伴儿签字不好使，你们把他写的东西撤下来，那不但害他也害你们呐。说着说着，同修心里一酸，眼泪就出来了。来人说，那你给签了吧。同修说，我更不能签，我要是签了，不仅害我家，连你们和你们全家都害了，我们是救人的，不能干这害人的事儿。社区的人说，大娘别激动，不签不签吧。说着起身走了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同修说，他们走了以后，我心里堵的那个东西一下子就没了。他没有滔滔不绝地证实自我，没有愤愤不平的抱怨与指责，他不想自己结果如何，结果怕心没了，慈悲心自然也修出来了，这是真正的慈悲，发自内心的慈悲。从这件事情看，只有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善待别人，就是在法上，就能体现出大法的无所不能，也使我认识到，整体学法状态越好，整体升华才能越快。二，磨难过程中心性的升华。2019年4月间，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我们被恶人举报，被抓了，在师父保护下，以病业形式保释出来，派出所叫我随叫随到，后来警察打了多次电话，我也没去，他们就说，不去就全国通缉我，我也没理他们。可就在2020年5月份，大家都忙着救人时，警察又来捣乱，突然找我，找不到我就骚扰家人，到我儿子家说找我，他们乱翻一气，连我孙女学校老师都惊动了，我两个妹妹家也去了，又照相又翻东西，还吓唬他们说我是全国通缉犯，跑不了。这下家里人吓得够呛，都跑来叫我这样，叫我那样。我想不能听他们的，我就找同修帮我发正念。在同修的鼓励下，也想起了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法，一个不动就治万动。我就在家学法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哪也不躲也不藏，照样打印资料。 我告诉家里亲人，有师父保护，我谁也不怕。家里亲人一看我不听他们的，也不动，他们就不再说我了。慢慢的，他们的心也稳定下来了。通过向内找，我认识到是自己从2019年被抓，心里总是有个阴影，把怕心勾出来了，把邪恶说的话看重了，所以招来邪恶的干扰。通过学法，使我真正认识到，修炼人遇到的磨难都是修炼过程，这个过程是考验你信师信法的程度，邪恶因素是看你想出来救人，利用你的怕心设得这次磨难，看你遇到磨难能不能想起自己是个练功人，当你把自己当成练功人，是一个神的状态的时候，多么大的难都变得什么也不是了，都能化险为夷。这次事情真的很神奇，详细的就不说了，家里常人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他是个常人，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修炼人的事是行不通的，站到人的几点看问题，那麻烦就大了，压力也就大了。不要看事情的表面多严重，对修炼人来讲，实际上就是检验心性标准的过程，只要心性达到你应该达到的标准，师父就会保护你，多大的难都消失了。我真的体会到神奇事就在我身上发生了。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师父就看我们这个心怎么动，真正的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三，实修中心性的升华。我的房子是儿子给我装修的，可儿子给自己装修的房子很漂亮，我的妒忌心就出来了，和丈夫同修说，把自己的房子装修的那么好，给咱们装的这么差，对付对付就完了。丈夫听了以后对我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，我们不追求，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，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。听丈夫这么一说，我马上知道我不对了，急忙改口说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没追求那些东西。实际心里已经产生怨了。丈夫说，找找自己的思想，真的没有，你连这个想法都没有，也就说不出这话了。丈夫的话虽然不多，却触及了我，根子上还没有放下人的思想，还在留恋常人追求的那些东西。常人的一切不都是为私的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说，我还要告诉你们，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修去怨恨心，首先必须去掉私，心里无私就很难产生怨恨心，私是一切人心的根，只有把根拔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想我传法的时间基本快结束了，所以想要把真正的东西给大家留下来，以便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有法来指导大家。师父都把真正的好东西给了我们，我们为什么抓住肮脏的东西不放，不想和师父回家吗？由于以前不会修，学法不入心，法理也展现不出来，现在通过背法，师父把法理经常点化给我，我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美妙，这是我通过背法在法上的升华。我这点认识对于别的同修可能早就明白了，但我这是摔了多次跟头才悟到的，真是恨自己悟性太差，浪费这些年的时光，我一定把握最后这宝贵的时间，洗净自己，把自己修成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》中 所希望的那种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我要慈悲众生，多救人，加强实修，使自己和整体进一步升华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谈谈自己对婚姻的几点认识。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8日。我是一名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1998年我与父母同修得法修炼至今。在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家里也经历过邪党的迫害，总体来讲还算平稳，没有经历太大的难关。近几年在我的婚姻问题上，父母和我也挺着急，虽然知道自己的执着心不去可能是原因之一，但似乎很难突破。期间让同修介绍过适龄女同修有三四个，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成。同修们说我基点没摆放正确，要为了有好的修炼环境而结婚，不应该由着自己的喜好。我也认为同修们说的对，但我却做不到。哎，关于色欲之心确实没去，有时也难以经受网络上的诱惑等，自己也明白作为修炼人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不闻不看不想，写出词典意在自勉，不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我始终谨记师尊的教诲，不能有婚前性行为，这是不符合修炼人标准的，在这点上始终把握得很好。在这个过程中想到几个问题，我认为这些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国外同修，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关于青年大法弟子找对象结婚的问题，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，要随其自然，不能早恋。这里的早恋概念不同于常人所说的早恋，作为修炼人起码得等到具备结婚的年龄和条件，比如年龄大于25岁，收入稳定，有一定经济条件之后，才能考虑找对象结婚的问题。二、关于有的同修遇到的一些磨难，这些同修中存在的问题有，看网络色情的内容，早恋，婚前性行为，婚后朝三暮四，离婚等。离婚的大多有过婚前性行为或婚后朝三暮四的情况。笔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概念不是单指你曾经与别的什么人，就算是跟自己现在的丈夫或妻子也不行，因为你们那时还没结婚呢。虽然后来结了婚，但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讲，也违背了神给人规定的正确顺序，由此可能会带来磨难和麻烦。写出词典意在告诫同修，不要给自己制造额外的磨难。难道坚守正确的先后顺序有那么难吗？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本来就难，还人为的增加这难，怎么过呢？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。有的同修认为两人不论对象是常人还是修炼人，已经订婚了或者准备订婚，就带回家住下了，或者在其家过年，理由是当地风俗有这么个传统。说到这个所谓的风俗传统是变异的恶俗，订婚不等于领了结婚证，这么明显的漏，修炼人怎么这么不理智呢？是凡这样的，有多少最终没成分手了的，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和磨难是很不必要的。有的没分手也跟这个对象顺利结了婚，婚后如果因此来了磨难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旧势力可是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呢，因为两人婚前没做好，时间先后顺序不对，虽然后来结了婚也仍然有漏。不是说非得举行婚礼之后才能同寝，起码也得领了结婚证之后吧。从常人这层礼上来讲，在现代社会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，婚礼是向双方父母和天地的一个见证仪式，当然能做到婚礼之后，那才是真正神给人定的正确先后顺序，
古代没有结婚证这个东西，婚礼仪式就相当于结婚证。身为修炼人，如果连常人的标准都做不到，那修炼人婚后的断欲问题还怎么提上日程？三，关于父母对子女在此问题上的教导。古人云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子女，不论子女是常人还是修炼人，出现这些问题，谁的责任？父母一定有一份。有些同修家的孩子，不论孩子是常人还是修炼人，有婚前性行为，有时与这些长辈同修们交流，他们说忽视了这个问题，没有跟孩子提前嘱咐这个问题，甚至孩子结婚前就领对象回家住下时，还没发觉不对，更有甚者，孩子在外面谈对象乱来也不加阻止。哎，这些父母怎么当的？假如当父母的提前跟孩子强调了，他不听，那是子女的责任。到时候假如真有磨难来了，父母同修是不受连带责任影响的。有的父母觉得孩子到了适婚年龄时再跟他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晚了，从小就说明此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一定能做好，到了适婚年龄他早就把握不住了，你再强调有啥用？四，关于修炼人找常人结婚的问题，我认为修炼人还是尽量找同修结婚吧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说，当然了，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啊，和常人结婚，有的真的是被情拖下去了，变成了常人，比常人还常人，还有的人受到的干扰很大，自己觉得心有余力不足，又怕影响两人的关系，大法的事情又怕做不好，也知道影响自己的修炼，弄得最后心力交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其实冷静下来想想，这些事情都能解决。既然这部法在人世间这样传了，在常人社会中选定了这样的修炼方式，肯定在常人社会上遇到的一切都能解决，就看你怎么样去对待家人，能不能用正念去对待他，能不能用一个修炼人的正念讲清楚。如果处理得好，那就会好，处理不好就相反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道，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，要多考虑一下，还是应该的。你是大法弟子吗？你要为你的修炼负责，也要为大法弟子的环境负责。所以呢，我想你要能站在这个基点上去考虑问题，你做的事情该不该做和怎么去做就知道了。如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，那很可能很多事情做不好，会出问题。你真的是想对大法，对自己修炼负责，你做的事情就会做好。五，关于婚后的问题，我未婚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暂且拿别的同修的实例来看吧。已婚同修中也有遇到各种磨难的，甚至离婚的，当然也都是有原因的，修炼上放松了，或是执着心长期不去，可能会招来磨难和麻烦。从身边的实例来看，修炼人只要恪守修炼人的标准和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，从实际结果来看，基本上婚姻不会出大的问题。六，关于有的同修不结婚了，有的同修打算不结婚了，至本节来还节去，纯纯净净跟师父回家，对于这种个人选择，我表示认同和佩服。结语，在几年的坚守和磨练中，逐渐地感受到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修炼人只要能自始至终地恪守中华传统道德理念和修炼人的标准，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基本最后婚姻都不差，不会出大的问题。往往婚姻不幸、离婚等磨难，多是由于没有恪守修炼人的标准，乱来而造成的。这些实例和教训是深刻的，师尊在讲法中多次讲过这个问题。我们修炼人的内心是有这根弦的，但很多同修往往不能警觉，在平时遇到这些事时，下意识地跟随了现在社会上的不良现象。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共勉，身在尘世，在平时要保持很高的警惕性，与异性要保持距离，恪守中华道统，牢记师尊教诲。 有的同修犯过错也不要心灰意冷，要改正做好，做好三件事，以后不要再犯。师尊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李洪志不会放弃他的弟子，会继续度他。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不喜欢你们自责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摔倒了别趴着，赶快起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